感谢主的恩典，好，让我们在这里好一同好借着，这是虽然在这世界当中啊，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把这一天啊来定为是复活节啊，那让我们纪念主的复活。但从一个角度来说，真的，我们纪念主的复活啊。更实际的意义要明白到，今天主已经为我们而死，并且已经复活了，而也今天在这里的我们也正是借由敬礼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群，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成为这复活的见证。那我们的存在，当我们是真正以一种复活的生命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主复活最好的纪念。但正如同我刚才略略的提到，在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那只有也仍然有的只是一个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的基督，耶稣，他的确为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但如果我们里面装的只是一位死的基督，那是不够的。我们里面应该有的是一个复活的基督，是一个复活的基督，是一位曾经为我们而死又已经为我们复活的基督。而此时此刻的我应该正是活在这一种复活的生命的全新里面，也就是保罗所说，以至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表达，就是以至于我们能来往昂然踏行于生命的崭新之中啊，这是一个非常充满荣耀与积极的一种描述啊。那所以呢，这正应当是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同享复活之恩的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和经历啊。因为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好，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好，这我们的传承啊，我们的传统，在复活节纪念主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纪念的就是主为我们成就的这样大恩啊，以至于呢，我们得以在他的复活中有份啊，那从此在地上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在这神圣的道路上来追求越来越像主啊。那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到主的面前去见主，对不对？那所以圣洁呢，就成为我们来达到我们可以到主面前的一个努力哈，变成一个我们要能够有一天能到神的面前，能够去见主而做的一个努力哈。但严格的说，那不应该是推动我们去追求圣洁的真正主要的原因哈。那所以它不应当那么合适的被描写成一个手段方法，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其实基督在他的死中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得以经由这幔子，一个裂开的幔子，也就是他为我们破碎了的身体，直接来到死人的宝座前来求连续能够来得这一种神他自己的这种恩惠和怜悯当然神也在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这是好没有疑问的哈。但是成圣其实后面呢带着有一种更深的期许哈。而且呢，这也是这一个神所赐我们的崭新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力，所自然而然会把我们带向那一种成长，也是那一种成圣的道路上，而不是我们说为了某一种好像只是一种目的哈，为了说我们将来可以到神的面前，然后去享受与主永远的同在而做的一种努力。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一些当中呢，就是 我们也一定盼望在主的面前哈，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对圣洁更深的一个领会哈。那因此呢，待会我们就会来讨论，从字义的角度再来讨论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圣洁的含义。不但从字义的角度看圣洁的含义，也要从救赎历史的当中哈来看神怎么在创造与救赎的历史中来向我们略略的让我们能体会到，去认识到他那一个圣的含义哈。那并且他使我们分别被分别为圣那这个后面所代表的意义。那我刚才说到，在改教以来的传统中就不只是在初期的教会，也不仅仅是在中世纪天主教的那个时代甚至在改教以后，我们对基督的复活往往只是从救恩论的角度去纪念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以至于我们踏上这个，我们可以在一个复活的生命里来踏上这成圣的道路，使我们生命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成就神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也就是在永恒中与他的同在。但不要忘记，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历史的意义上远超过这些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基督他的死和复活。首先他的复活在保罗在以西底的安提阿，在他对当时犹太人和一些近前的希利尼人的讲论当中，主的复活也就带来，也就应验了在诗篇当中所说的，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并且他也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立为大祭司，并且是直到永远，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呢开展了一个真正一个不是旧约那个按亚伦等次祭司职任所要带来的那个工作，而是亚伦等次那个按肉体条例的祭司职任所指向那个真正神在基督里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那种真正神心意中祭司职任所要带来的工作。这亚伦的等次按着属肉体的条例，但这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也就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的一个祭司职任，以至于这祭司职任是直到永远那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换句话说基督复活的意义那让我们稍微提升一点你说是这跟我们的救恩有关，以致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没有问题的确这两者也是重叠的。可是不仅如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按照保罗所说，也正是按照如同神所托付他的这一个福音所说的，他按着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这个生你从一方面而言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来开展了一个大祭司的工作，而他复活的身体就是那圣殿对不对一个真正的圣殿得以开始被兴起，而我们得以被建造成为那一个圣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正如同旧约所允许的，他将会是那一位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换句话说，他不仅仅是祭司的职任，他也是君王的职任那换句话说，当他复活也就正式开展了整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开启的一个阶段那他为什么他来还没有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天国是靠近，记得吗？他没有说已经临到了，但说是已经靠近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王，他已经在这里。但他在救赎历史的安排中， 他还要在能够有天上地上一切权柄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先能够达到，他要败坏那在地上掌死权的，以至于他在这个之后，在经由复活，他可以宣告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现在都在，都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正式开展了他这个国度，这个国度虽然是开展在地上，但它的性质而言，这是属天的国度。就真正拥有权而言，这是神的国度，是神的掌权。那你说在之前不是吗？是的，是神的掌权，但是暂时把它交付了给撒旦。记得撒旦曾经自己这么说，这原是交付我的，这地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因着人罪恶的缘故，神暂时的交付他，但他不是真正终极的掌权者。正如同我记得林慈欣牧师他始终用一种很有意思的描述来描写这个事实。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撒旦就是一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哇，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过呢，在属灵的实际当中，他不过就如同一条狗啊，被主人牵，用一个长长的链子牵在手里，你只能走到这么远，你不能超过神允许你超过的。好，这是林慈欣牧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但是是真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说到耶稣的名字远超过天使，而天使是什么？他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然后你注意到希腊文的表达，每一个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是为承受救恩之人效力的。
是的，
如果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也是为了承受救恩之人效力的。因为那里说到每一个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连撒旦从一个角度来讲，按照这一节经文，也是为神真正儿女来效力的。神使用他，但就如同李牧师所说的，他不过像一条凶狠的狗啊，可以汪汪对着你汪汪叫，但是他也再不能靠近你。为什么？有条链子拉着他，他没有办法超越。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从这些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属灵的事迹。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仅仅只是关乎到我们的救恩，也开始正式开启了一个属天属神的掌权，也就是这个国度。虽然这个国度开始的时候没人看见，他是从一个死但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复活开始。正如同耶稣多少次在福音书当中比喻天国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把一个妇人把这个面酵藏在三斗面里，你看得见它发酵吗？你开始的时候你看不见的，对不对？那或者像拿一粒芥菜种一样埋种在地里，你开始的时候你看得见它的成长吗？你看不见。整个国度的开始也是如此。所以但是这个国度无论如何借着基督的复活已经正式开展了，而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要被完全的彰显出来，人眼都要认识到看到。所以基督的复活不光只是关乎我们的救恩，关乎到神整个在这一个他所创造世界的工作。而同时基督的复活，我们常常想到新创造，新天新地什么时候开始呢？基督再来以后，对不对？可是忽略了基督的复活也已经开启了新创造，以至于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创造。这个新创造不是等到将来主再来了才有他的那一个新创造，是的，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新创造在旧有天地的过去之后会完全的展现。可是无论如何，这个新创造已经开始了，在你我的身上已经开始了，在每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身上，只要是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但不要忘记，在基督里的不仅仅只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日期要到万有都要在这个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最后万有都要在这个基督里同归于一。而那个开启点在哪里？那个开启点在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你记得吗？神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与他和好。神不是将来使万有与他和好， 在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这救赎之恩已经成就了，只是最后终极的展现是在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但是那个和好在十字架上借着基督的血已经成就了和平，并且神也就借着他可以使万有与他和好，而我们是与他和好当中第一批，因此被称作出手的活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对整个新创造的描写，他是从收成的角度来描写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什么出手的果子，出手的果子那意味是一个收成，那可是栽种在哪里呢？恐怕我们唯一能有的答案，这个栽种是在旧创造里，整个旧创造就是为了新创造的收成，明白这意思吗？而不是说神创造了，起初创造了天地，神看一切都好，这就是我要的，哎呀可惜人堕落了，只好让他忏悔，我重新来一个新创造。可是新创造是从收成的角度来描写的，那没有一个农夫一开始工作就收成的，他一定有栽种的过程。那栽种在哪里？栽种在有土所造成的这个旧创造里，甚至连我们也是出于尘土，只不过我们这个尘土在我们蒙拣选的人，他让我们成了好土，以至于神的道、神的话语如同种子一样在我们这个土里面能够发芽生长。所以在从雅各书的角度来讲，神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不是如同就是一种出手的果子。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成了出手的果子，所以新创造是一个收成，而那流泪撒种的栽种在哪里？恐怕就在旧创造里。好，那所以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基督的复活不仅仅关乎你我的救恩，如同我们常常纪念主的复活的时候，仅仅在这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去纪念他，而忽略了他的复活意味着一个属天的、属神的王权终于在地上要开始掌权了，而且事实上已经掌权，不过要在人心、人的生命中掌权，现在出手的果子当中被彰显出来，然后慢慢拓展，以至于借着和好的职分，最后万有要在基督里同归。以至于到最后，如同启示录第五章，每一个受造，无论是天上、地上、地下、沧海，都要在那里颂赞，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归给那不仅仅是做宝座的一级羔羊，因为真是借着羔羊他所流的血，买赎了我们这成为出手果子的，并把我们做成国度、做成祭司，归给了神。以至于整个万有在神的安排之下，哇，一幅完美的景象被展现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万有每一个受造物都在那里敬拜，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那里敬拜。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真是恳求主借着他的光照，我们的信仰是充满了盼望。但在盼望的同时，作为出手果子的教会，作为头生长子的教会，记得吗？这是希伯来书称教会的名称，是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那个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所以在旧约的模型里面，我们就是那一个立位支派所代表的以色列众长子的那个聚集。因为我讲过，在民数记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数点完以色列百姓之后，神吩咐摩西亚伦数点立位支派中一个月以上的男丁有多少名，然后又再吩咐他们数点以色列各支派各家族当中一个月以上的头生长子，数点他们，但把谁的名字记下来？是头生长子的名字记下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教会是被称作名字录在天上诸长子之教会。我们不是代表立位人，我们是代表众长子，而立位人也是代表众长子。正如我同我说的，立位人他们负责来看守神的会幕，但他们祭司的职任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支搭在十二支派以色列人当中。那我们看见透过了他把我们分别为圣，透过了这诸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他把我们建造成为，他把我们首先视为基督的身体，一个需要成长的身体，并且他把我们如同一个一个的，如同基督一样，成为一块活的石头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家，也就是我们翻成灵宫的属灵的殿，然后是朝向一个目标，成为一个祭司的群体。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也要像活石来到主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好，来，后面那句话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朝向一个方向目标，就是一个祭司的群体，以至于后面说，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一个君尊的祭司。那所以呢，神他也把我们预备成为他的圣殿，他的居所。然后而当这一个圣殿，这一个居所也是这属天的耶路撒冷预备好的时候，当旧有天地过去，这属天的耶路撒冷最后从神那里从天又来到地上，然后宝座的宣告是看到神的这一个神的帐幕在人间，而目的呢，他要搭帐篷居住在他们之间，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搭帐篷与人同住。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从基督的复活里为我们看见并且开展的。而且基督的复活还有一个向度，那个向度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几个向度，一个是关乎我们的救恩，因为他就是借着死里复活被宣告神的儿子，并且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这都是关乎我们的救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把我们建造成为圣殿。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从死里复活被宣告成为神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也就是旧约中所预言那一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是要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把我们做成国度，而是他是其中的万王之王，他把我们做成国度，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两个向度，一个君王，一个祭司，都关乎到神在永恒中的一个作为。在旧约的会幕，旧约的会幕，它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是要什么？这个会幕，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所以神，他没有在旷野中去设立一个永远的居所。神在旷野中与他所救赎离开埃及的百姓同在，并且他把他的安息赐给他们，因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是没有安息的，但神在旷野中先赐给他们安息，然后但这个安息不过是一个七天中才有的一天的安息，但比起他们以前，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然后神又在没有设立那一个帐幕之前，我之前提到神与摩西相会的那个帐幕是远远的在以色列扎营的营区之外，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去求问神，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来到那一个 摩西与神相会的帐幕。所以那时候神他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但在西奈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当然他的前提是以色列人愿意听从神的话，然后因此神与他们立约，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那换句话说，有一个祭司的职任要设立，而这个设立的目的是关乎到神他要建造一个他自己的居所，透过那个居所他就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当他吩咐摩西去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是让摩西到山上去来指示他。记得我们之前谈到这山上的含义，对不对？然后在山上意味着他到一个属天属神的范畴里，神指示他，然后他到山下来用地上的物质来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一定神严严地吩咐他，你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并且要用血，要用血来使他成圣，成为立约的记号，对不对？所以他们造好之后，那一旦造好之后呢，以至于这一个神的帐幕就不像以前那一个他与摩西相会的帐幕是在以色列的营地之外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这个会幕终于预备好了，对不对？预备好一设立的时候，当神的约柜进入到这一个至圣所安置好之后，神的荣耀充满这个会幕，对不对？圣经特别的记载到，然后数点之后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按照他们神吩咐他们的次序来围绕着会幕安营，对不对？还记得吗？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这一幅场景在会幕的门是朝东的，最朝东的是犹大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南面是流便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西面是以法莲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北面是但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他们就环绕着会幕安营。换句话说，神的帐幕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可是是不是以色列人想要来迎见神朝见神，他们就可以来到会幕朝见神呢？不行，祭司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守这个会幕，圣的俗的分别，一个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凡靠近就要把他致死。所以祭司的责任就是维持着圣俗的分别。可是这个圣俗的分别并不是表达神不许以色列人靠近他，神不愿意就说你看不准你来到我的面前，是不是表示神要弃绝他们呢？不是，正因为有这一种生死的隔绝，圣俗的分别，以至于圣洁的神可以住在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当中。看见这一幅图画，而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我们既是信徒也是一个被分别为圣了的圣徒那神也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以至于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也成为他的祭司。但就像我说的，旧约的那一个祭司的群体，他们的服事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已。
是。
别忘记他们是谁？他们是严格的说是代表以色列每一家头生的长子聚集在那里服事，而透过他们的服事，神的恩典临到每一家，每一家都得有神他的同在，神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当中就有云柱火柱的遮盖保护，也有引导。为什么是会幕？我刚才说因为他要移动的，他的移动到哪里，他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安息，也就是那应许之地所预表的安息，对不对那但是因着他们的不幸，所以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什么是安息？那应许之地就是安息。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那应许之地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是那个真正的安息之所，有神自己的居所在中间，而那个城市叫做平安之城，新的平安之城，新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一幅图画其实在旧约当中，早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 这是一个对当时以色列一个民族的出于神恩典的救赎行动，但它的本身成为一个模式，一个预言预表，来指出这一次不是摩西，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做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来把我们带出这为奴之家，也就是这一个被交付给撒旦了的世界，在其中我们成为罪的奴隶。但神今天借着逾越节羔羊之死，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背，一方面如同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礼，一个逾越一样的带我们离开了，从另外一方面他又如同神的羔羊来背负世人的罪孽。要记得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在背负罪孽的，对吧？是吧？
嗯，
逾越节的羔羊不是背负罪孽的，它是一个血，是作为一个记号，使神的愤怒被逾越过去，以至于在神他的灵巡行埃及的时候，凡没有这血做记号的，都长那家的长子都要被击杀。对，那而如今一个新的逾越，旧的逾越节的那一个羊羔所指向的那一个真正属灵、真正神心意中要有的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但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它不仅仅是逾越节的羔羊，它也是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一只羊。它的作用已经又扩展，它已经如同赎罪日的那一个被杀的一个两个的结合体，也就是为亚伦和他本家赎罪的牛犊，以及为以色列全家赎罪的公山羊。所以他的被杀，所以约翰一书写到啊，他呢所流的血不光是为我们的罪，而且也是为普天下的罪。因为他的死要解决的不是只有在你我身上罪的问题，而是他的死要奠定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最后连死的本身，不要说罪了，连罪在借着罪掌权的那个死，最后都要成为被毁灭的仇敌，对不对啊？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到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这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奠定了那一切。在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份的人，死已经不在我们身上掌权了，罪也因此不能在我们身上辖制。而到有一天，如同撒迦利亚书所预表的，在一日间神要借着这位基督除尽全地的罪孽，以至于最后借着复活的生命，连死也这个仇敌也被毁灭。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换句话说，基督的复活后面所带的意义远超过我们一般纪念中所想到的，它是关乎到整个旧约所预言预表的那个时机终于有了一个开始点，而且就从这个开始点，无论是祭司的责任，无论是君王的掌权，无论是神心意中真正要有的那一个荣美的创造，就从这一个点开始开展，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有完全实现终极实现的彰显。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真正的意义。而在这整个的基础上，神就把我们带进入到在那个时刻带进到一个完满的安息。那我们首先在基督里的可以首先进入到这个安息，但这个安息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不是让我们啊都完成了，工作都放下，不用再做工了，而是凡劳苦担重担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的哪一种安息啊？得的是哪一种安息？不是不再工作的安息，乃是让你在劳碌当中已经疲乏之后，能有一种重新得力的休息。 所以这后面其实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啊，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那我们讲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我盼望也就是从这个角度里，大家能够慢慢感受到，就是说神他整个在基督里要成就的工作，远远超过只是针对我们基督徒的救赎，因为毕竟万有都是在基督里被造的。我说的是万有，啊，万有都是出于他，啊，也是经由他，用那个希腊文的介词哈，对这位神而言，万有都是出于他，也有经由他。并且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是为了他？不是的，万有也是为了他，但我们和本翻译就是归于他，要万有归于他。那事实上整个的万有都是为着他，为着按着他的美意所创造的，
嗯，
啊，以至于当最后的结局被展现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也是启示录的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它启示揭露出来。当最后的真相揭露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受造物都要在那里来敬拜这一位神，无论天上地上，再一次地底下和沧海里。约翰特别用了四个字，四组词来描写。本来说天上地上就够了嘛，或者说天上地下海里，或者但是海知道在旧约当中，海是预表着一个敌对神的势力，
对，
对不对？我们讲过了啊，天上地上还加个地底下，还有沧海里，每一个受造物都在那里什么，在那里大声地说，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神，愿宝座的羔羊，用最后所要成就的荣美，是关乎一切的创受造之物，一切的受造之物，而我们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神是要借着一，就好像以色列人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当出埃及的时候，神的帐幕不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呢没有圣属的分别，神必须要建造一个居所，然后这个居所还有一个隔绝，以至于圣洁的神可以住在没有被分别为圣的这个受造人里面。而我们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就是那一个被建成的神的居所，也借着这个居所，以至于神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再一次的自大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从帐幕的角度来讲，这原本不是神永恒的居所，但是他就为了人的缘故离开了他那个属于他原本的那个定居之所，来到地上，如同他在旧约的时候一样，在帐幕中隐藏着，但他引导他们最后进入迦南地，这应许之地的安息，对不对？这是会幕。然后在那个应许之地，神最后透过了君王设立了在耶路撒冷中他的定居之所，啊，至少在以色列人中间，啊，但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既是对世上的人来讲如同一个帐幕，它让人认识到这不是神定居之所，然而这新耶路撒冷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又是神定居之所，特别对我们而言。而事实上我们就是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定居之所，所以神不是说他在会幕一样之后他以后还要离开，不，因为他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暗示着这已经是神永远定居之所，他不会再回到天上，在那种意味上离开他所造的世界，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受造之界的一部分，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披上了真正的人性，与你我认同，而在这一种基础上才有所谓他能够把神的生命传递给我们，而且他也同时，而这是借着他披上了穿上了完全的人性，
来为我们指出这一条道路，
嗯，
成了一条真实的道路，把我们带入神的生命，带入神的真实里，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让我们在透过神的话语，经由反复不断的思考，哈，这种昼夜思考，去认识神他丰富的恩典，以及他在万事以前就有那美好的心意。啊，那这是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对他的认识太不够，也太狭窄，啊，太狭窄。所以我们只关注到，也只看见今天神他恩典在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身上，而忽略到他不但是就如同保罗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以为这位神弥赛亚就是为了他们而已。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神他不但是犹太的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他是万邦的神嘛，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也忘了，神不是仅仅是我们基督徒的神。”他也是万有的神，
是
万有都是从他而出，从一个意义上万有都是以他为父。所以保罗他说他在父面前归息，屈膝，因为什么？天上地上的所有的全家都是从他而得。
嗯，
好，那所以呢，就是让我们正是从这些角度里来认识哈。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要从圣这个字啊，来稍微啊来学习一下哈，就是这个圣的概念。那我们先把圣的字义呢，我们稍微就是来过一下，然后呢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按照圣的这一个字义，来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展望。换句话说，从圣的这个角度哈，因为圣是神最重要的属性，
嗯，
好，那在这个圣的属性当中呢，来展望神他怎样在整个创造及救赎历史当中。我用这两个词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按照圣经神学还有神，这就是神学家们的用词的含义，救赎历史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救赎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因为人的堕落才有救赎的意义啊，所以这是从救赎。那前两章呢，那它所涵盖的就不在救赎历史的范畴内啊。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分类可以理解哈，也合乎圣经的描述啊。但是毕竟整本圣经它描写的整个历史当中，如果我们说救赎历史的话，就好像漏掉前两章了。
前两章。
所以这也是呢，我有的时候用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这个创造和救赎历史，或者创造历史，因为它从第一章事实上就开始，甚至或者应该更早来谈到在创世以前神他自己的心意。不过因为毕竟从时间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要在这个世界受造之后时间才产生的意义，对不对？所以谈到历史，我们就是圣经中涵盖了整个创造救赎历史哈，直接指向了那新天新地，最后就是历史中神救赎中间最后的结果。好，所以可以看到救赎历史中，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前两章最后两章，前两章还没牵涉到罪，创造历史，最后两章救赎历史产生的结果也已经在救赎历史之外，不过是它的一个成果的展现了，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整个圣经的，当然这些分章分节其实是人分的，也不是神启示的，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么的去好像以为啊，这个是一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现象哈。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圣字它的一些的这个它的这个含义。那这个字呢，就有一点像是这个平安这个字啊。平安的希腊文是 Eirene， 但是你很难从新约中对这个字的使用去抓住它所有的意义，必须要回到旧约当中，从旧约希伯来文化背景的 Shalom 啊，然后你从那个概念，然后你再延伸到新约的时候，哇，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同样圣这个字，我曾经来查考圣这个概念，从希腊文从新约的角度，但我看到这个圣字被广泛的使用，却没有一处好像给我们对圣下一个定义啊，来启示出神这个圣的这一个 与俗完全不同的一个属性啊。那换句话说，只能回到旧约当中去看了。那因此我在旧约当中花了好长的时间哈。那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神学家他的讨论，但我总是觉得啊，在这个当中，他们引用的经文、引证的经文好像不够真正的来讲述出这一位圣洁的神，他那个圣的属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啊？所以我自己还是的，总是在反复的昼夜思考当中去查考，去啊，在读经当中哈、啊、去思想，然后最后给了我一点点就是线索哈、啊。但我们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哈。啊，那圣这个字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动词，它是圣这一组字的字根，换句话说是一个源头，是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叫 kadash 哈、啊，这 kadash 这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会比较少听到它真实的，在讨论当中比较少用到这一个啊希伯来文的发音或怎么样。但大家晓得这个字是一个字根字，按照 Strong 字典的解释，他在礼仪上和道德上表达成为干净、成为洁净啊，但是这个成为有一种使意性的这种含义，使得的含义，或者是宣告的含义，或者把它看为，这种看为和宣告意思也是一样的哈、啊。那所以呢，要晓得这个使成圣有两种的含义，一个就是宣告它为圣洁的，为圣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含义，按照上下文它可以是一个使得它成为圣的。那这个使得它成为圣呢，当然也包可能包含了你它原来不是的，你宣告它为圣它就成为圣啊，这种含义。那而这个字的第一次使用是使用在哪里啊？就使用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在创造周的第七日，创世纪二章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这是第一次的使用啊。因为什么？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那这个安息是 katapao， 就是 katapausis， 就是一个完全不在工作的工作那种安息啊，这个字。然后呢，出埃及记是十三章，是第二次这个字被使用，而这一次的被使用呢，是用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天啊晚上啊，就是那一天呢、啊，可以说神呢就把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牲畜啊，神宣告这些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这个是啊第二次的使用啊，那这两次的使用都很有它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只是先晓得一下，然后我们之后呢，我们再讨论。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些在民数记当中也用过哈、啊，讲到这个啊。当时这一些有一些人起来哈、啊、对抗摩西啊，甚至他们是可能是利未人哈、啊，然后他们拿着香炉，结果呢神就是等于灭了他们哈、啊，神的地都开口把他们吞下。那这个香炉呢啊，所以说到这是圣的啊。然后出埃及记当中呢，他特别呢来在第四诫十诫中的第四诫当中谈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就是这个日子成为圣啊。那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使用啊。那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谈到神的会幕呢，要因着神的荣耀啊而成为圣。然后不但会幕，祭坛也是如此。不但会幕和祭坛，甚至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大祭司的也是要啊，把他们分别为圣。那然后呢有一节蛮重要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那因为神他 在十诫中第四诫来设立了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为第四个诫命。神吩咐说呢，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在出埃及记31章，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那好，换句话说，这个安息日是一个证据，要使得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叫他们与万民有别的，是得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然后啊，31节继续说呢，故此呢，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啊。所以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约啊啊。所以呢，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啊。那这个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旧约的当中看到最重要的那个啊那个字。那它还有一些相关的字呢，那我就就稍微就跳过去一点，大家有这个资料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那讲到圣，那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圣这个字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圣洁，那圣洁的相反是什么啊？就好像光明的相反是黑暗，良善的相反是这个恶，对不对？公义的相反可能是罪，那圣洁的相反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不洁净，但是不是的，圣洁的相反啊，祭司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以色列人去认识到圣俗的分别，所以呢，圣的相反呢就是俗的意思啊。那但是这个俗要注意，它不是低俗的那种含义，俗不是低俗的含义哈。那这个俗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说，俗的意思就是通俗，通俗一般人啊，一般人的啊，那啊。啊，所以这个俗字呢，好、啊，那啊，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这个 poor 这个哈、啊，那就是亵渎的，或是它字根是钻孔伤害啊，钻孔的意思，因为钻孔呢就表示你把它破坏了或是分解了，对不对？所以呢，它就是字根是严格说它表达这样子，但你知道希腊文它是一个很抽象的语言啊，那。啊，就像我们中文一样，就好像我们昨天说那个意思意思哈，那种含义，它可以好多不同的意思。那这是希伯来文真的一个特性。打一个比方来讲，啊，那个神造人，当时在挪亚时代不是人犯罪吗？所以神就后悔了，对不对？你知道后悔这个字，他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就讲到，他说啊。后来呢，某某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就是叫挪亚，对不对？生了挪亚，啊，那挪亚的意思呢，就是让人心里就是就得了安慰，就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我不确定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但是是一个安慰啊，得安慰的意思。但是当你去查希伯来文的时候，那个后悔跟那个安慰是同一个字，啊，那到底是后悔了还是安慰了呢？就同一个字怎么会这样子的含义呢？所以你知道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就要做一个对等的中文代表字哈，那你就很难去做的。好，那我自己那时候一看很诧异哈，好在我有做中文代表字的对等字的经验了，所以我就试着从字根去想这个字怎么神后悔了还是神安慰了呢？好，那到底什么原因会有这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呢？那后来我找到一个可能的含义，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
唉，啊，
就是一首，也不能说是叹气，就是反正就是呼了一口气哈。那哦，我从呼了一口气呢，我就想到了哦，当神看到世人都犯罪的那种可怕的景象，神就。就 我们反正后悔了，对啊。但是人这样一种光景当中，后来挪亚这一个会造方舟啊的人一生出来之后，松了一口气了哈，得了安慰了哈。哎，我想可能是这个含义哈啊，因为这个正好呢连接于他字根的一个含义哈，所以旧约的去了解他这个字哈，有时候真是不太容易哈。就像我们老外考的那个意思意思一样哈，啊，你什么意思哈？啊，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就是意思
意思
一样。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
啊，所以这个字变化，我们中文跟希伯来文可能都有这种特性哈。那所以这个字呢，就有一种伤害、分解以及比喻性的表达，一个亵渎。但是这个亵渎不是一种恶的一个亵渎哈，这种含义。所以我们从旧约一定要晓得这个亵渎的含义，在新约有一种好像毁谤、亵渎这种含义。但圣经当中从圣俗之礼的亵渎是指着一个俗的人划了他的界限，侵占到了圣的部分，这是一种亵渎。嗯，啊，这亵渎的含义。
嗯，
啊，所以不是那种道德性的恶意的那种亵渎的含义。啊，所以在读到旧约当中，有时候提到亵渎这个字的时候，你要晓得它就是圣俗的分别界限，俗的东西跨越它该有的界限，沾到圣的时候，它就把圣给亵渎了。
嗯，
这种含义啊，是一种礼仪上的亵渎哈。那啊、等等哈、啊，这个所以这个要啊，所以他在英文用的是那个字是 profane 哈、啊，这 profane 不是那种好像翻成 blasphemy， 好像一种好像用毁谤的话在亵渎的那种亵渎。是圣的领域被干犯，被俗的干犯之后的那种愉悦，叫做这种。但因为英文翻译都是亵渎，所以但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但是从字典我们不太容易看出这个俗的这个概念哈，因此我们就看它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一个 core 这个字七次的使用啊。那这七次的使用呢，其实我都列在这个地方。好，那其中我们先来看它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圣经旧约神学词典给我们的一个浓缩的讨论。它第一次的使用呢，就是在利未记十章九节哈，谈到亚伦和他的儿子呢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哈，他要作为永远的定例。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啊。所以圣的相反不是不洁净啊，那啊，而是俗；不洁净的相反是圣洁啊，是洁净啊。所以这是第一次的使用圣俗啊，这是祭司呢他自己要分别圣俗。然后以西结书二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啊，就是说他责备当时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啊。这里的亵渎其实就是让他们沾染了俗的概念啊，而不是他们在那里毁谤神的圣物，不是他们啊，在道德在圣俗的界限上他们没守住这一种圣俗的分别，所以他们就没有分别圣的和俗的啊，也没有让人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这是以西结的二十二章二十六节，以西结的四十四章二十三节，就他们呢，也就是这些祭司，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啊，使他们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这是祭司的一个功用。就新约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作为君尊祭司要认识、注意到的啊的一个分辨啊。那好，然后在以西结四十二章的那个地方呢，啊，也一样的谈到呢，啊，在以西结意象中的那个圣殿啊，有分别圣地和俗地之分，啊，但是这些呢，都还没有办法能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那俗到底什么概念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摩耳记上哈，啊，在那里呢，讲到大卫呢，他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哈，那时候他在逃亡扫罗的追杀，带了几百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好，他向这个祭司呢要求呢给他一些饼，对不对？那祭司 二十一章四节说，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这个寻常的这个字就是俗这个字啊，我没有俗饼，只有圣饼。所以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寻常的一般的这种含义，所以它是一个通俗一般人的有的，而不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种对比啊。所以这个是啊，然后呢当时呢这个祭司说，我这里只有圣饼，如果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那大卫就对祭司说，实在有三天了我们都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的行路，那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这个寻常行路的寻常也就是俗这个字啊，也就是俗这个字啊。那以西结四十八章有谈到这一个圣宫地啊，那圣宫地两长宽啊两万五千肘啊，那有一些地呢就是就是有归给来作为圣地，有神的殿在中间，也有一些地方呢一万肘呢是要来神的城要在那个地方被建造，还有五千肘呢那就要做俗用。这个俗呢就是什么，就是圣俗的分别的俗。所以整个旧约圣经大概就是七次的用法。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旧约神学词汇当中，他告诉我们 core 这个俗这个阳性名词呢被使用过七次。首先他描述一个非神圣的地方，任何非神圣的东西啊，也就是要区分圣洁和普通的，甚至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其次呢，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里，他描述了相对于陈设饼的那种普通的饼。关于行路呢，那钦定本的翻译为是以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个修正标准版的英文翻译把它翻译成为，甚至它是一个普通的旅程啊，就是寻常行路了啊，我们合本翻成的。在这里呢，它又被用来描述相对于圣洁，就是圣的含义啊，严格的说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旧约神学词汇总结的我们刚才所看到在经文中的使用啊。那在希腊文当中呢，你看到用的这个圣的字有好多，它分成好多类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一类呢，那它是就是我中文对等代表字呢，就是一个我只是用圣这个字来表达啊，像 hagiaso 不是使成圣洁，而是使成圣啊。那个使成圣洁呢，哦，那是 hagniso 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字组呢是关乎到礼仪上道德上的洁净，而前面那一组是关乎到圣神的一个属性，其实不一样。我们中文都翻成圣啊圣洁，你就根本就不会去区分。虽然这两组字呢它是从同一个字根衍生出来的，但它就有了区分啊。那还有一组字呢是本质或神圣的特性啊，那这种像 anosios 啊，那它所衍生的名词呢 hosiotes 呢两次在和合本新约圣经中的只有两次的使用，都翻成圣洁，你就完全不知道它跟前面两组字有什么差别了啊。这 hosiotes 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奉献给神的这种圣化的含义呢，那这一组字是用来描写祭司啊，还有圣殿的这一组词啊，所以它的那个字呢就是 hieros，也是翻成神圣的，也就是圣的意思。但我对等字我都把它分开了，神圣的、圣的、圣洁的、圣善的，我把它分成在对等当中都把它区分开来。但我们的翻译呢，基本上就除了祭司和圣殿你容易区分一下之外呢，那其他的呢你就不太那么容易去区分了啊。那所以我们先稍微呢有这样一个基础，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大家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先停在这地方。
好。